好，听懂没？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57节到最后一节啊，到最后一节。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57节到66节。
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叫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打开了，舌头也舒长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好，先来看这个57节到66节啊，57节到66节啊，57节说，然后生产的这个时机啊，啊，对这个伊丽莎白呢，他就满足了啊，满足了，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并且邻居和亲属都听见了啊，听见什么呢？主向他大施怜悯啊，就和他一同欢乐啊。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第四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快乐啊。伊丽莎白呢，怀孕之后隐藏了5个月。啊，然后当孩子生出的时候，这些邻居就全都知道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就照着圣经的应许啊，和他一同喜乐，和他一同喜乐。第59节，然后事情要成为这样，注意哈，这就是原圣，在第八日他们来给这个婴孩行割礼，然后为他取名撒加利亚，照着他父亲的名字啊，照着他父亲的名字。好，我们来看啊，这孩子出生以后呢，按照律法在第八天行割礼啊，然后呢，他们按照之前的他们宗族的惯例，就是从他父亲或者从他亲属当中呢，找一个人啊，给他取他的名字啊，想按照宗族给他起名字。6节，但他的母亲说不要取名是约翰啊，然后他们对他说，在你亲属中没有一个取这个名字的。那我们来在这里看这件事情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伊丽莎白呢，老年得子啊，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是神施的怜悯。但是呢，一个蒙恩的人要清楚啊，尤其伊丽莎白，她非常清楚，就是说，约翰呢，这个孩子的出生，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这个荣耀，也不是说像今天这个中国人的思想说什么生子光宗耀祖啊，这个都不是哈。恰恰相反呢，不仅是约翰的出生啊，也包括每一个啊，在神家里出生的这些孩子，其实这些孩子生在以色列中也好，生在这个教会当中，他唯一的目的，他是为耶稣而生的。你要知道哈，圣约翰呢是为耶稣而出生的啊，圣约翰从旧约的时候就被预言是为了主而兴起的一个先锋啊，一个先锋。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13节到17节啊，谈天使呢谈到这个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啊，提到他。应验了这个旧约圣经，又提到他呢，行在主面前啊，为主预备道路，啊，为主预备道路。所以说，这个人呢，从母腹中生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分别为圣啊，成为一个拿细尔人。他不是献给啊这一对夫妻，献给哪一个人或者满足哪一个人的荣耀。这个孩子出生呢，是为了献给神，献给神呢，成为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所以说呢，约翰不属于任何人，他也不会去满足任何人的荣耀。啊，我们看到约翰，你往后看，你知道他在长大之后不久，他就去了旷野。啊，他甚至没有和他的父母在一块居住。啊，他去了旷野。啊，他去了旷野。这个人呢，属于神啊，属于基督。62节，然后他们就向他的父亲打手势啊，问他要取哪一个名字啊？到底是取约翰呢，还是取撒加利亚？他就拿了一块啊，就是写字用的小木板，说他的名字是约翰。然后所有人都惊奇。啊，这里呢，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1到22节啊。当时呢，他们诧异这个撒加利亚许久在圣殿里，然后呢，他们知道他看了异象，但是因为他哑了，不知道他说什么。现在呢，所有人都知道啊，撒加利亚在圣殿里边遇到了什么事情啊。然后64节说他的口立刻被打开，他的舌头也立刻被打开，他就说话称颂神啊。我们看哈。之前呢，一个祭司是用来啊，在圣殿里边侍奉神，然后领受异象，然后教导以色列人 这是祭司的责任。但是你看前面这个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呢，但是因为这个撒加利亚呢，他身为祭司，然后他不信，他不信哈，所以说呢，他被管教，他的这个嘴啊就不能说话，只等到这个约翰出生的日子，啊，只等到约翰被取名的这个时候，啊，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这个伊丽莎白怀孕之后啊，为什么要隐藏五个月，因为这个撒加利亚，他不信神的话。他本来是为神做出口的哈，一个为神做出口的不信神的话，神就让他成为哑巴，就是说你即使知道神的旨意呢，也不能够有机会去做见证啊，只等到呢这个孩子出生啊，他才能说话。所以说实际上撒加利亚他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能说话，这对一个传道者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煎熬，这其实呢就是对一个仆人的管教啊，让他的信心恢复之后，让他重新啊认识上帝的大能，就这样一个过程。这段时间呢，既是他妻子怀孕的过程，也是这个撒加利亚他病得医治的过程。所要医好的病，就是一个是软弱，然后另外一个是不信，啊，只有这个软弱不信的病被治好之后呢，一个仆人他才能重新起来侍奉神，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让他成为哑巴被医治，等到他好的时候。他才能重新起来传道，重新起来侍奉，啊，重新起来侍奉。所以说呢，一个软弱不信，一个软弱小信不信呢，他是不能在神的家去做工作的，除非他治好了，啊，除非他治好了。六十五节，并且呢说恐惧临到住在他周围所有的人啊，而且呢变延伸到整个犹太的山区啊，这一切的事情呢都被讨论。六六节，并且所有人都将这事放在他们心里，他们说这个婴孩将来怎么样呢，因为主的手确实是与他同在。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圣约翰出生的消息，包括伊丽莎白怀孕的这个事情，实际上被隐藏了很久，然后突然之间爆出来，爆发出来，然后让整个犹太权力都知道啊，将引起啊一股热潮。这是为什么呢？引起这股热潮是为了预备耶稣，因为圣约翰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他的影响力将被用于为耶稣做见证啊。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传得很远呢？就是因为不是为了约翰出名，而是为了让耶稣的名被宣扬出来啊。圣约翰呢，他有着不同寻常的这样的出生，而且之前呢有关有他的预言啊，所有人都会震惊，他们期待这个孩子将来怎样侍奉神，因为这个孩子他非常的特别，他的出生非常特别，是为了预备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先锋，他为耶稣而预备啊，他为耶稣而预备。好，弟兄们，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的经文，就是第一章的六十七节到八十节。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是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从坐在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就是经文，就是六十七节到八十节哈。我们来看，注意了第二部分。六十七节，然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了，并且说预言啊，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又施行救赎在他的啊子民身上， 且在他的奴仆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酒，啊，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酒哈，大卫家中的酒啊，在诗篇132篇，一起来念。
我要叫大卫的酒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
首先，我们要注意哈，这一段诗篇说得很清楚，是圣灵感动作下的诗篇，啊。然后呢，这个诗篇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你要思想这个问题。这个诗篇中心内容是不是在宣扬施洗约翰？不是，虽然提到这个诗篇的中心内容跟旧约其他的诗篇一样，是基督。而且呢，他在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圣经。啊，撒玛利亚被圣灵充满，当他的舌头被打开之后，他开始的第一次侍奉。啊，当然他打过他手，说啊，感谢主，是吧？然后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讲的第一篇道，他说的第一篇诗篇和预言就是关于基督的。他没见过基督，啊，所以说在这个预言的开头就强调神的眷属、神的眷顾、神的救恩是通过谁？是通过基督，通过大卫的后裔来实行的。你注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有两篇诗篇。这两篇诗篇都是圣灵感动之后的诗篇，对不对？玛利亚被圣灵充满，然后有一个尊主为大的这样一个诗篇，然后是什么？撒玛利亚有这样一篇诗篇。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中呢，上帝使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了两篇诗篇，其实这两篇诗篇都是相同的内容。这两篇诗篇的内容的中心是谁？是基督，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两个诗篇当中呢，不单提到了基督，同时谈到了基督的使女、基督的奴仆，对吧？玛利亚在宣扬基督，然后玛利亚是什么？主的器皿，负责生下基督。然后施洗约翰是什么？是约翰的父亲。撒玛利亚在宣扬基督，然后这个施洗约翰是什么？基督的仆人，为了在基督面前做见证。所以说整个第一篇呢，第一章呢，有两个诗篇，有两个诗篇都从圣灵来的。他这两个诗篇的中心是基督，第一个是由一位女人啊，使女发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由一位仆人，由一位男人发出来的啊。你要知道啊，这两篇诗篇啊，这两篇诗篇呢跟旧约的诗篇一样，有同等的价值，它的中心是基督啊，它中心是基督。第七十节，正如他借着那些从古时候起他那些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啊，圣灵充满圣先知啊，圣先知，旧约所有的预言呢都指向基督。从古时候起，所有的圣先知，只要是真的啊，他的侍奉也好，他发的预言也好，无论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这个书信，还是那些记载以色列事情的，还有那些诗篇，所有的旧约圣经都指向谁？都指向基督。全部的预言都是基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你看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从摩西起和众先知起，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8节，是不是啊？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耶稣说，摩西的话、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都是指着他的。照经上所写，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诗篇开头呢，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诗篇都在讲基督。所有的圣经都在讲基督，基督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我们侍奉的中心。你辨别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一群人，他传的福音对不对？他讲的道是不是出神来的？你要看他的中心是不是基督。离开这个中心，就不是从神来。啊，检验一个教会有没有走偏，你看看他的讲道是否是一直以来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71节。说这个词不是动词哈，我和本翻译成原文是救恩，救恩脱离救恩呢，救我们脱离，救恩使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注意哈，和脱离一切害我们之人的手。72节，他在我们列祖中间施行怜悯，并且他不忘记啊他神圣的盟约，注意这词。然后神圣的盟约什么？就是誓言，就是他向我们的。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言，说这个誓言里边的应许的内容是什么？是赐给我们的，是赐给以色列人的啊，赐给这些信的人。 我来看撒加利亚的诗篇呢，本质上呢就在讲基督啊，往上看一下啊，这是谈到救恩哈，救恩拯救基督，而且呢谈到呢神怎么样实现他跟亚伯利拉罕的约，是通过耶稣基督。以色列人自古以来就盼望这位上帝的救赎者，叫救赎者是干什么呢？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啊，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应许啊，让他们怎么样，在军事怎么样和钱财上的，不是的，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就是基督啊。基督是用上帝差来做什么呢？向他的民选民施行怜悯，施行拯救，这就是基督啊，这就是基督。七十四节，从仇目的是什么呢？注意哈，目的是为了把以色列人，十四节说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不光拯救出来，是让他们没有惧怕的啊，通过圣洁和公义，在他面前，在所有的日子去侍奉主。这里强调呢，他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他把我们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没有惧怕，没有恐惧的去侍奉神。因为在旧约的律法之下呢，你会发现人侍奉神是怀着恐惧的。大祭司每年只有一天能够进入至圣所，啊。据说还得拴一个绳子和铃铛进去，没气儿的赶紧拽出来，应该是被击杀了啊？为什么？因为人有罪了。当然说这位基督将使以色列人在一种没有恐惧的状态之下，在所有的日子去侍奉他，什么？通过圣洁和公义，你直接可以说通过称义的方式，通过成为圣洁的方式啊，我们来看，注意，这里是今天这个重点啊。你要注意，在这一篇诗篇当中哈，两次提到神要将以色列人从恨他们之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是吧？其实一点，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些恨我们之人的手。原文没有人这个字哈，原文说恨我们的手，或者说翻译成权势啊势力。其实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救我们脱离恨我们的那些人和势力的手？什么叫凭着圣洁公义被拯救出来，然后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侍奉他？这一切到底在说什么？这一切如何实现？这一切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核心内容。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点哈，以色列的仇敌，包括教会的仇敌是什么？真正的仇敌是魔鬼。魔鬼做什么呢？你看启示录，启示录说得很清楚，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对吧？今天魔鬼控告我们，不光魔鬼控告我们，那些魔鬼的差役，那些假基督徒，那什么律法主义、身份神学，他也控告我们，是吧？对不对？然后魔鬼控告我们，他根据什么？他要引用圣经，他要通过你的罪去控告你啊。死的头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而耶稣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魔鬼控告我们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的罪啊，但耶稣来，他要将赦罪和公义赐给我们，使你们成为圣洁，使你们被称义。当耶稣通过他的死赦免你的罪，把他的公义赐给你的时候，魔鬼就没法再控告你，他即使控告，控告也无效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啊，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撒加利亚诗篇中提到的，反复说的，脱离一切恨我们的仇敌的手是什么意思，并不指的是你信了耶稣，你在今世免受患难凌辱，你不用为主受逼迫，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四福音，我们看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和初代教会受过很大的逼迫，甚至为主的缘故失去生命。在今天呢，你也知道，为耶稣要在这个国家，要在整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为主承受逼迫，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你的一生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信耶稣不是说啊，让你取得了政治潜力啊，移民到一个什么民主自由国家享受信仰自由，不是的，你仍会受逼迫。 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耶稣他钉十字架所带来的功效，就是你的罪被赦免了，你被称义了，这仇敌没办法控告你了，控告也无效啊，他没有办法借着罪借着律法控告奴役操控你。很多邪恶的掌权者，很多邪恶的人，他怎么操控你？你的那个秘密在我手中啊，嗯，捏住了，对不对？魔鬼也是这样，从创世以来魔鬼用罪捏住了每一个人啊，而且呢不光是魔鬼，你看魔鬼的差役，那些抵挡基督逼迫教会的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凭着自己的影响力权势，用自己的聪明捏造出来那些谎言，你从四福音你就能看到，你再看到今天从使徒行传对圣徒的控告诽谤，这些诽谤确实存在但是无效，这些控告和诽谤永远没有办法夺取圣徒已经得到的救恩，他最多是能伤你身体，他无法毁灭你的灵魂。所以说你要知道脱离恨我们之人的手是什么，其实你看这个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那人很多人信了耶稣他照样受逼迫，很多人信了耶稣他也死了，那你要用这个脱离人手，你说哎他在世上不用受苦了，那是不可能的。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信耶稣之后呢得到了赦罪被神洁净，然后魔鬼和魔鬼的差役他没有办法再控告，那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已经被赦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借着羔羊的血还有他的至死的忠心啊，而且呢这后边说当耶稣赦免你的罪恶，你真正的被洁净之后，你脱离罪恶成为圣洁之后，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然后用所有的时间去侍奉他，对吧？一起来念。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有这样的恩典？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啊，所以撒迦利亚呢他并不是在讲一些世上的东西，他在讲救恩的果效以及我们得救之后所得到的是什么，圣洁公义，成为圣洁成为洁净以及被神称义，然后就是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神面前啊。第六点说，然而你说约翰孩子，你甚至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主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把救恩的知识给他的民，通过他们罪恶的赦免把救恩的知识给他的民。你要注意这里啊，反复提到约翰的时候，提到约翰的侍奉的时候，到底圣经在讲什么？你需要明白一个问题，在以色列人预备承受救恩之前，引导他们走向赦罪的是施洗约翰。那么你今天真正信耶稣之前，你所要预备的是什么？你接受洗礼，你真正得救的，你预备承受救恩的时候，预备接受圣灵的洗之前，你要去预备什么？啊，就这就是施洗约翰的侍奉。这里呢再一次强调了旧约对施洗约翰的预言啊，一起来念一下。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在这里呢，撒迦利亚他重复强调了旧约的预言，就是关于他的儿子在儿子生下来以后，这个约翰长大以后要做的侍奉啊，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行在主面前的先知啊，是至高者的先知啊，是至高者的先知。然后你看这个路亚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啊，天使给撒迦利亚说话的时候提到了 这些经文啊，行在主面前啊，使以色列人回转，预备何用的百姓。然后撒加利亚呢，在这个诗篇当中呢，再一次强调了，重复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工作，也要说他已经明白了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当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圣经在这里强调他的侍奉与引导人认罪和得到赦免有关系。施洗约翰传的这个救恩的信息是什么？引导人认罪赦，让走向赦罪啊。这些就是耶稣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显出来之前，施洗约翰要预备的事情。他要把救恩的知识，就是让他们得赦免的知识，让他们从罪恶中走出来的这些知识传给以色列人。如果你讲到你传的福音跟施洗约翰的福音不同啊，你没有涉及到认罪赦罪脱离罪恶，那么你传的福音就是假福音，你传给那个人他永远没有办法得救，你给他施洗也没有用处。今天人很多人不知道为何而施洗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行在主面前预备他的道路，什么叫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就是一个人他要预备进入基督信仰，他要预备领受圣灵之前，他必须经历什么？约翰的洗礼啊。看马可福音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照着旧约的信心，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一起来念。
犹太权力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我想问一下，施洗约翰到底在做什么？一个人在真正进入信仰之前，他需要做什么？他需要承认他们所有的罪，然后受洗，承认他们所有的罪恶，并且从罪恶当中出来。这就是施洗约翰引导人去做的，也应该是教会引导人去做的。今天真的是这样做的吗？如果不这样做的，那么你的这个侍奉和福音那是不是有效，你就要自己去掂量一下啊。然后路加福音第三节第三章，约翰来到这个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一起来念。
预备主的道，修筑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然后接下来约翰怎么去教导他，大家来念。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现在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别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众人问他说，这样、
哦、对你看到没有，那人找约翰施洗，约翰说什么？毒蛇的种类，什么意思呢？你们受洗有什么用呢？你们这没有实质的受洗究竟有什么用呢？啊，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没有认罪，也没有脱离罪恶，有什么用呢？我见过一些人受洗，我看到一些跑到外移民到那个外国的，然后受洗，说我今天受感动受洗，我是因为这个基督教自由民主文化导致我非常感动，我受洗。还有国内的啊，我信主之后，我也婚姻也好了，我学业也好了，我也找到对象了啊，我病也好了，我受洗。你的这种受洗有什么用处呢？约翰说，毒蛇的种类啊，谁让你来受洗的啊？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众人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一起来念。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越有税吏乃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地地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钱包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在你受洗的同时，在你接受基督信仰的同时，你一定要从自己跟自己 一切有关的罪恶中脱离出来。你不但要认罪，你要脱离罪恶。如果你受洗既不认罪也不脱离罪恶，那么你的受洗就给你没有任何益处，你无法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就是这个意思。那些约翰说那些世洗的人，那些接受他洗礼的人，还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什么毒蛇的种类？你的受洗不能拦阻你下地狱啊！所以说，你要脱离罪恶，而且你的受洗是要从你自己的罪恶里脱离啊！你教会的宣讲信息一定是你所见到这些基督徒他们经常犯的罪，而不是什么外邦掌权者的罪、外邦人的罪啊！你里边充满了淫乱、贪财、偶像，以及不爱弟兄，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害也不奉献，然后你去所谓的社会公益，你没法得救。嗯，在马太福音第21:28-32呢，耶稣说，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说税吏和妓女比文士、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随着一路到你们这儿来，你们不信他，妓女和常理、税吏和常理倒信他，你们看见了还是不懊悔信他。为什么耶稣说妓女和税吏先进神的国？意思就是说，你认罪，你悔改，你就能进，你就能够与这个上帝的救恩有份啊。今天很多人他不认罪的，也不脱离罪恶，啊，在六约福音第3:15往后，你去看15-20哈，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更大的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会，他要用圣灵用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说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也讲过约翰的洗还有什么圣灵的洗，为什么约翰的洗代表着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然后领受圣灵能够明白圣经，说预言，传扬福音啊。先是约翰的洗，然后是圣灵的洗。而且呢，你注意，在以赛亚说的预言当中反复强调，为主预备道路，将一切弯曲的修直，将高低不平的变为平坦。这些要在耶稣来，耶稣显在以色列人之前，什么意思？就是认罪，就是预备承受耶稣救恩、预备领受圣灵洗礼的人，他必须从罪恶、这些诡诈、这些高低不平、弯曲诡诈当中去除掉。这是一个关键的事情。上帝所预备的能够真正在教会能够真正一辈子走下去的人，不是那些高低不平、弯弯曲曲、又说谎又淫乱又诡诈这种人。我们这几年见过他没有办法走到底，所以我们把他赶出去。只有真正悔改的脱离罪恶的人，他才能够走得久，要不然他的罪恶会盯上他，魔鬼会控告他，他也会把教会的人都带到地狱里啊。你要知道这个高低不平的变为平坦，一切弯曲的修直是什么意思啊？在路亚福音18，你看那个有个少年官问耶稣，我怎样才能得永生？耶稣说什么？遵守律法是吧，那些不能偷，那些什么奸淫偷盗那些东西都不能去做。他说我从小遵守了，那么他没有问题了。然后他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变卖一切，舍弃一切，跟随主，对不对？那个少年官不能得救，并不是因为其他的事，而是因为他第二步他做不到，啊，第二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会具体讲到，啊，人呀，先要认罪悔改，脱离一切的罪恶，然后才是奉献和舍弃一切，跟随主。你带着罪恶，你奉献也没有用，你这个人又阴又邪，又黑心。你做这些事情没有用，你也不可能走到底，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在主面前做先锋，他这个预备工作，其实不光是他，也是今天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我们所必须做的，啊！不然，人就没法真正的得救，他就没法真正走到底，啊！78，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就通过他怜悯的心啊，黎明从高天之上临到我们， 这里你看有一个对比哈，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从至高至高之处，从更天之上降到这些卑微有罪的人当中，怎么实现？耶稣嘛，那高过万有的神的儿子基督，他甘愿成为卑微降到我们罪人中间，然后上帝的怜悯就这样施行给我们。你看到耶稣有一个降卑然后再升高啊，耶稣呢就是从高天之上降生在犹太地的至高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圣者，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也说过，至高神的儿子，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国度没有穷尽。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天使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你所要生的圣者是神的儿子。上帝的恩典是通过他儿子降卑的方式来实现啊。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和死亡阴影中的，引导我们的脚走到平安的道路。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九章啊，一起来念。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的大官，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然后在弥迦书第五章说，这位必做我的平安。在路亚在约翰福音十三二七，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你要知道，坐在死亡坐在黑暗和死荫是什么意思，就是活在罪里。什么叫引导你走向平安，就是你的罪被赦免了，你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如果你没有脱离罪恶，你没有得到赦免，你没有认罪，没有悔改，耶稣没有把你救出来，那么你怎么可能走到平安道路？那你的平安是假的。真正的平安不是说你在世上没有疾病，没有逼迫啊，你的孩子各方面顺利，你的婚姻各方面顺利，然后你的这个事业啊，这个蒸蒸日上，然后你各种顺利，不是的。真正的平安是罪被赦免了，魔鬼没法控告你，你身上的淫乱、邪恶、那些污秽、那些黑心的东西都没有了，否则你永远不会有平安啊。所以说，耶稣来。要将那些在黑暗和死亡阴影当中的，要把那些在罪恶中的因怕死而为罪恶奴仆的人，把他们拯救到平安的道路上。这赦罪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你要进入永生。八十节，然后那孩子渐渐长大，注意哈，并且灵变得刚强。什么刚强？不是说是约翰练就了一身的肌肉啊，这个臂围多少，臀围多少，腿围多少，然后像健美一样，而是说他的属灵上非常的刚强。他在旷野，直到他公开在以色列人面前释放的日子。你要知道，这一个人如果不是神在支撑着他，你能在旷野待下去？在旷野就意味着远离世界，远离情欲。而且吃的喝的都是什么蝗虫野蜜。这个是约翰是严格按照旧约律法对拿细尔人的要求在释放神，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这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守的。但是你看啊，耶稣说是约翰来不吃不喝，但人子来也是也喝。为什么？因为圣约翰是承接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关键的点啊。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切成全了，那些旧约的这些规条才不用说，除了那些淫乱那些东西必须要远离，但是旧约的这些律法有一些呢，它就已经被成全了。我们看到这个圣约翰呢，他作为一个旧约最后的先知，作为一个最大的先知，他是从母腹中被圣灵充满，从小是在一种远离情欲以及一切邪恶的状态下长成的，他在旷野释放神，他一直在旷野啊。所以说当这个人他非常的干净，当这个人非常洁净的时候，他就能看清楚那些以色列人他的罪恶在哪啊。一个人呢，他受情欲和世上的污秽沾染越少，他的属灵越强壮，他的恩赐越大，他越能抵挡魔鬼，越能够有信心去释放啊。 所以说这个人呢，按照拿西尔人的条例遵守摩西律法，拒绝沾染一切的污秽，预备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释放啊。所以说到后来的时候，他当上帝的话，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在旷野里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在以色列说话，他说的话人都听，因为本身他自己就遵行。一个淫乱的人告诉别人你不可奸淫，一个贪财的人告诉你你不可贪爱世界，一个黑心人告诉你你要爱弟兄姊妹，那你不是扯淡吗？你自己要首先遵守，你自己要首先分别为圣，要不然你一边传道一边魔鬼在控告你。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淫乱的贪财的那些人，那些离婚的他不能做牧师，他能做个，他怎么可能能在教会侍奉啊？这拿手就不让人戳你的，戳你啊，拿手指头去戳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你要看到他是如何出生，然后上帝如何预备他这个人长起来，他如何去侍奉，以及非常重要的就是施洗约翰的侍奉，就是约翰的洗礼在我们今天基督的信仰当中它究竟是什么作用啊？施洗约翰所做的也是我们引导人进教会给人施洗之前所必须做的事情，就让人认罪悔改脱离一切的罪，这叫行在主面前为主预备道路，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因为只有按照这样正确的方法去预备这样的人，他在教会才能待得久啊。好，弟兄们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我们。